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夜间嘅粤语广播，而家系四月二十六号星期三，以下系国际新闻。德国空军星期三报告话，三架俄罗斯军用侦察机喺波罗的海上空嘅国际空域被拦截。德国官员话，呢三架飞机喺冇开启应答器嘅情况下飞行，被德国同埋英国飞机拦截。挪威星期二话，挪威空军确认一群飞越巴伦支海嘅俄罗斯军用飞机。挪威空军确定佢哋系两架嘅轰炸机、两架加油机同埋三架战斗机。在星期三关于乌克兰局势的最新的消息当中，英国国防部说巴赫穆特西部地区持续发生激烈的近距离的战斗。英国国防部在推特上面说，在过去一星期，乌克兰正在寻求对一条重要的供应路线的控制，因为进入巴赫穆特的其他道路上充满泥浆。叶卡捷林堡前市长叶夫根尼·罗伊兹曼因为被指控诋毁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进攻而受到审判。罗伊兹曼是一个受欢迎的反对派人物，他是最后一位仍然在俄罗斯严米监狱里面的著名的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通过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悬赏项目，对三名北韩和中国公民提出高额悬赏金。他们被控为北韩国有烟草商进行采购，并且从事洗钱等非法活动，违反制裁令，让平壤当局受益。根据司法部的起诉书，三个人在2009年至2019年期间参与一项为北韩拥有的实体购买烟草的计划。他们利用仿纸公司伪造文件，使到美国金融机构处理至少310笔的交易，价值约7400万美元的账目。去年美国起草一项的决议案，希望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禁止向北韩出口烟草和石油的制裁令，但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否决。英美烟草集团公司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将近6亿3000万美元的罚款，以和解违反美国制裁北韩的指控。这个是世界上第二大烟草公司英美烟草集团和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的推迟起诉协议的一部分。英美烟草集团仲与美国财政部达成民事和解协议，以解决违反制裁的指控。英美烟草集团新加坡公司同意在此案当中是认罪。協議終止了美國對英美煙草集團據稱違背美國對北韓制裁的長期的調查。美國官員說，總部在倫敦的英美煙草公司精心策劃逃避美國的制裁，在2007年到2017年期間使用企業分身在北韓銷售煙草產品。負責國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長奧爾森在記者會上說，英美煙草公司2007年宣布停止所有在北韓的煙草銷售，以執行美國的制裁法律。事實上，呢間公司繼續非法使用他哋分公司控制的第三方公司在北韓係做生意。奧爾森話：呢家第三方公司在呢十年當中對北韓出售煙草產品得到大約4亿2800万美元，而且錢係流到咗英美煙草集團。奧爾森話：對英美煙草嘅處罰係司法部歷史上最大一筆北韓制裁嘅罰款。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星期二说，上个月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杜勒斯国际机场查获了来自中国的1000多件假冒苹果的产品，价值近29万美元。该局的声明说，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3月15日检查了4批运往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的货物，发现其中包括1000个苹果的第二代的无线耳机和50个苹果手表。官员怀疑他们可能是假冒产品，于是扣留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官员第二日向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贸易专家提交了文件和照片，专家证实这些苹果产品是假冒，而且评估说，如果按照正品的制造商建议零售价的计算，这批货物的价值约为29万9550美元。声明说，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3月29日扣押了这批的货物，但是还没有人受到刑事的指控。研究人员在星期一说，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威权政府营运的推特账户正是受益于这间社交媒体公司最近的政策变化，令他们更加容易吸引新的关注者，并且向更多受众进行宣传和散播虚假信息。推特是不再为国家控制的媒体和宣传机构贴上标签，亦都不再禁止他们的内容被自动推广或者推荐给用户。 最近几星期发生的这两项变化增强了克里姆林宫利用这个美国社交媒体散布关于他们入侵乌克兰、美国政治和其他方面的谎言和误导性讲法的能力。美联社报道说，总部位于伦敦的非营利组织重启在星期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官方媒体的推特账户现在的浏览量比几星期前，即是政策改变化发生前，增加了 33%。这个意味着平均每个推文的浏览量增加了超过125,000次。这些推文的内容包括暗示中央情报局与911事件有关、乌克兰领导人正在挪用该国获得的外国援助，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正当的，因为美国正在乌克兰运营研究秘密生物武器的实验室。自从推特是正正作出这些改变以来，伊朗和中国官方媒体机构账户的浏览量亦都出现了类似的增长。一家日本公司在星期三他们的登月活动前没多久与他的航天器失去联系，该公司说这项任务显然已经失败。当着陆器下降到最后的10米，以大约是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行驶的时候，通讯中断。飞行控制人员在东京凝视着面前的屏幕，面无表情。几分钟过去，着陆器没有任何消息，据推测着陆器已经坠毁。iSpace 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夸田武士说，他无法确认着陆器是否已经坠毁。他并且对美联社说，工程师应该在当日稍后时间对出了什么问题有更好的了解。如果一切顺利，他的公司将会成为第一家登月的私营企业。夸田声言要再试一次，说无论星期三的结果是怎样，明年的第二次登月计划已经在进行当中。只有三个政府成功登陆了月球，就是俄罗斯、美国和中国。一家以色列非营利组织试图在2019年登陆月球，但他们的航天器在撞击的时候被损毁。 iSpace 成立于2010年，希望开始为其他企业和组织提供单程的登月出租服务。据创始人夸田说，该公司已经筹集了$3亿来到支付前三项任务的资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首先集中讲到中国驻法国大使质疑乌克兰的国家主权，泽连斯基还有没有必要去等待习近平的电话呢？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日前接受法国传媒采访时质疑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国家的主权，这个是在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一些世界领导人期待中国帮助斡旋乌克兰和平之后发生的。卢沙野这一番言辞令到外界再次质疑中国斡旋俄乌和平的努力。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俄乌战争爆发一年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仍然未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而泽连斯基到现在也没有放弃与中国对话的可能。乌克兰为什么对中国还有期待呢？中国在乌克兰的和平中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卢沙野4月21日接受法国 LCI 新闻台访问，在被问到克里米亚半岛是否属于乌克兰的时候，卢沙野说不一定，取决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的。在被提醒根据国际法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之后，卢沙野却表示，根据国际法，这些前苏联国家并没有有效的地位，因为并没有国际协议以具体化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卢沙野的这一番话在欧洲引起强烈不满，法国、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纷纷要求中国讲清楚。摩尔多亚和欧盟官员亦都回击了卢沙野的讲话。虽然中国外交部星期一4月24日作出澄清，称中国尊重苏联解体之后各国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损害已经造成。立陶宛外交部长加布里埃纽斯·兰兹贝尔吉斯认为这一番话令人对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缺乏信心。他在星期六在推特上写道，如果有人依然想知道为什么波罗的海国家不信任中国会促成乌克兰的和平，这位中国大使辩称 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的，我們國家的邊界就沒有法律的依據。烏克蘭總統顧問米哈伊洛波多利亞科星期日譴責盧沙野的評論很荒謬，他說所有前蘇聯國家的地位在於國際法中，聽到一個謹慎看待自身千年歷史的國家中國的代表講了荒謬版的克里米亞史，感覺得很奇怪。如果你真的想扮演重要政治角色，就不要學舌鸚鵡這樣去學俄羅斯人的宣傳。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中國不單止鸚鵡學舌照搬俄羅斯人的宣傳，並沒有譴責俄羅斯入侵，反指責北約應該為烏克蘭戰爭負責，而且一直同俄羅斯保持密切經貿同軍事合作關係。兩個領導人仲進行了多次的面談或者是視像對話。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三月訪問俄羅斯的時候，不單止同普京重新夥伴關係，仲表示要同俄羅斯一起去推動百年未遇的國際變局。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上個禮拜出訪俄羅斯的時候，甚至讚揚普京為促進世界和平做出貢獻。儘管如此，中國一直宣稱自己在烏克蘭問題上是中立的，為了打造負責任的全球大國形象，中國仲表示要為促成烏克蘭的和平發揮建設性作用，甚至在二月份推出一份和平計劃。這份計劃既沒有譴責俄羅斯要求俄軍撤退，亦都沒有對俄羅斯進行問責。亦都因為中國同俄羅斯的緊密關係，以及俄羅斯對中國的進一步依賴，一些人相信對中國有能力說服俄羅斯停戰，其中就包括法國總統馬克龍。馬克龍近日在訪問中國時對習近平說，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破壞了穩定，我期望你能夠讓俄羅斯恢復理性，讓所有人坐在談判桌前。馬克龍堅信，在西方和俄羅斯敵對的情況之下，我們並沒有選擇，中國可以利用它和俄羅斯的特殊關係使到它向好或者向壞，因此要盡可能去動員北京向積極的一面發展。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都相信中國是唯一對俄羅斯有影響力的國家，他亦都一直試圖贏得中國的支持。在很多西方國家認為中國關於烏克蘭戰爭的立場文件缺乏實質內容時，他一再提及中國曾經聲明尊重領土完整。他還表示他相信中國不會向俄羅斯提供武器，他說他隨時等待習近平的電話，他甚至邀請習近平訪問烏克蘭。三月底在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的時候，曾經有報道說習近平有意在訪問俄羅斯之後和澤連斯基通話。四月初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訪問北京之後，曾經表示習近平告訴他自己願意在條件和時機的成熟時和澤連斯基對話，但兩個人至今並未有通過電話。兩個人上一次通電話還是在一年多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歐亞中心烏克蘭裔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博斯超對美國之音說，他相信澤連斯基這樣做是因為他不希望放棄任何一個可以獲得和平的機會，而中國對俄羅斯是有影響力的。我已經講過很多次，如果說除了土耳其還有哪一個國家對普京有影響力的話，這個就是中國。在那次訪問中，我們明顯可以看得出習近平在中俄關係中佔據了上風，他是有權做決定的那一個，俄羅斯處於次要位置。如果澤連斯基能夠為中國向普京施壓提供一個很好的理由的話，那將會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弗拉基米爾·杜波維克是烏克蘭敖德薩梅奇尼科夫國立大學國際關係學副教授，他對美國之音說，澤連斯基應該保持同中國的溝通渠道暢通。他說雖然烏克蘭人對北京與莫斯科越來越接近的關係很不滿意，雖然這種想法都可能很天真，但烏克蘭依然希望北京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去阻止普京的進一步行動。如果有任何俄羅斯以外的力量能夠真正促使普京停止暴力、停止戰爭的話，這個力量最有可能就是北京。美國卡特中心中國事務高級顧問劉亞偉4月19日在華盛頓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所一場有關烏克蘭戰爭的研討會上說，中國真是希望斡旋烏克蘭和平，但是目前的情況之下， 習近平打電話俾澤林斯基嘅可能性係零。如果你要打電話，就需要提出一啲具體嘅意見。我認為，如果中國要根據佢嘅十二點立場嚟到進行調解，中國應該會話：咁我哋停火，然後揾到政治解決方案。呢個唔係烏克蘭而家想要睇到嘅，因為如果你宣布停火，咁克里米亞仍然被佔領，頓巴斯同埋其他地區仍然被佔領。因此，除非澤林斯基同中國能夠就中國接住落嚟如何去調解，以及希望中國做啲乜嘢去達成某種共識，否則嗰個通電話係唔會發生嘅。美國同埋西方批評中國嘅十二點立場會幫助俄羅斯鎖住佢佔領嘅烏克蘭領土。俄羅斯而家佔領咗將近兩成嘅烏克蘭領土，烏克蘭已經明確咁表示佢哋唔會接受任何令到俄羅斯控制烏克蘭土地嘅協議。幾乎要求包括俄羅斯完全撤出烏克蘭1991年嘅邊界，進行戰爭賠償，以戰爭罪起訴俄羅斯領導層，以及獲得持久嘅安全保證，成為不約成員嚟到阻止俄羅斯未來嘅侵略。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利亞科星期六喺推特上嘅一番話，都證明咗中國嘅和平立場唔係太過可能被烏克蘭能夠接受。佢寫到，翻到最基本嘅問題，當有人談論和平解決時，烏克蘭只係聽到投降、停止抵抗、遵守俄羅斯嘅最後通牒。經過423日嘅血腥戰爭，這個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是俄羅斯聯邦發動的人為滅絕戰爭，而不是神話般的衝突，並沒有和解的餘地。奧德薩回奇尼科夫國立大學的杜波維克認為，如果中國願意的話，中國是可以在烏克蘭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他期待習近平和澤林斯基的通話，一通短短的電話又不會對他造成任何損害。不過他強調，如果北京跨越烏克蘭的紅線向俄羅斯提供武器，那將會改變一切。是的，這個會改變一切，不單止會影響到澤林斯基能否接觸北京，是不是願意接觸北京，亦都包括烏克蘭人看待中國的立場。中國外長秦剛4月14日與德國外長貝爾博克會談之後曾經表示，中國不會向俄烏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並稱中國將會依法依規管理控制軍民兩用物項的出口。秦剛是公開作出中國不會向俄羅斯提供軍援保證的中國政府最高級別的官員，而此前西方曾經對中國可能軍援俄羅斯表達擔憂。烏克蘭駐英國大使阿桂姆普里斯泰科4月20日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 Newsweek 採訪時說，雖然北京的親俄羅斯中立令到烏克蘭沮喪，但是不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目前對烏克蘭已經足夠。報道援引普里斯泰科的話說，我們在這裡批評他們，但坦率地說，我們很高興他們採取了他們所採取的立場。俄羅斯人可以聲稱他們是偉大的合作夥伴和其他一切，但這個是什麼？我知道俄羅斯人民等不到任何證據，偉大的領導人已經說過了，這樣就足夠了。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兩名學者帕特里夏金和麥克爾歐漢隆星期日在國會山報上撰文說，中國繼續避免向俄羅斯提供重大武器裝備，以及繼續勸阻俄羅斯將戰爭升級與西方的利益重合，這些利益重合點應該被視為與北京合作幫助結束烏克蘭戰爭的基線。隨著時間的推移，習近平可能會在私底下告訴普京，現在確實是結束這場愚蠢衝突的時候了，即使這是需要莫斯科縮減他的核心目標。不過兩位學者都說，這個一切都不能夠保證一定會發生，而且無論如何，真正促成一個有意義的俄烏和平進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在如今以戰狼外交而著稱的中國外交官當中，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先前就被很多批評者認為是特別野的戰狼。日前盧沙野接受法國傳媒採訪，公開聲言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和主權在國際法上懸而未決，導致普遍的譴責，亦都導致北京不得不採取緊急滅火行動。然而很多世界傳媒都認為這把野火不容易撲滅的。 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在卢沙野发表引起一片谴责和斥责的讲话之前没多久，法国总统马克龙刚刚访问过北京，其中国之行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去劝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运用他的影响力，使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归理性，尊重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结束对乌克兰的造成重大伤亡和破坏的侵略战争。马克龙的中国之行被普遍认为是一厢情愿、异想天开，因为中国自俄罗斯发动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来，一直毫无羞愧地坚持给予俄罗斯以外交支持和掩护。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前委员长甚至在俄罗斯公开说，中国一直都在对俄罗斯给予策应。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在接受法国传媒采访被问及他对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问题的看法时，公开声言那些在1991年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在国际法上仍是悬而未决。卢沙野的这番话对马克龙总统形成巨大的杀伤力。法国主要报章《世界报》4月24号星期一发表的一篇报道如此展示了这种杀伤力。中国驻法国大使早就以他的言论粗野而著称，这位战狼可以遵从一切，但就是不遵从有礼貌的外交。他最新的言论不单在法国，而且亦都在整个欧洲引起惊愕。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仍然希望中国使用俄罗斯变得理性，以便去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不可能的出路之际，他的言论令人进一步怀疑北京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意图。另一份法国主要报章《费加罗报》在同一日发表报道，标题是在卢沙野发表他的言论之后，中国声言尊重前苏联国家的主权地位。报道说，尽管在中国驻法国大使发表他的言论之后北京做出澄清，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将于星期一在他们的首都召见中国大使。卢沙野再度成为国际新闻人物。路透社星期一发表一篇从北京发出的新闻人物卢沙野的介绍报道，标题是对乌克兰的主权提出质疑的中国大使屡次引起争议。报道说，自2019年在巴黎上任以来，现年58岁的卢沙野并不是第一次引起争议，他是中国粗暴战狼外交的著名实践者。卢沙野的言论文字记录发表在中国大使馆的微信账号上，但随后就被删除，大使馆并未有对评论请求做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被问到卢沙野的言论问题时说，北京尊重1991年解体的苏联所有的前加盟共和国的主权。路透社的报道还提到卢沙野2022年12月在巴黎一次招待会的言论，他当时说，中国当时发生的对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的历史性抗议被外国势力利用，但他未有提供证据。路透社的报道说，那种抗议在中国很多个城市发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所未见过的。消息来源对路透社说，那些抗议促成了延续三年的限制性措施的终结。2022年8月份，卢沙野在一次发言中说，台湾人民被独立思想洗了脑，在再教育之后他们可以变成爱国者。这种言论和中国所讲的在新疆对维吾尔和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再教育仍互相吻合。路透社报道说，联合国表示，在新疆的再教育仍相当于任意和歧视性的拘禁，可能构成反人类罪，中国对此坚决否认。路透社的报道还讲到2020年4月份法国外交部召见卢沙野，因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匿名的中国外交官文章，在欧洲疫情扩散之际，暗示法国老年人公寓的居民被抛弃，饿死病死没人理。在报道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最新的引起争议的言论之际，美国主要报章《纽约时报》注意到中国外交官眼下的言论经常都是反复无常、互相矛盾的。《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卢沙野和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在内的中国外交官包括最近的言辞反复无常，都表明 北京仍然在奮力討好歐洲領導人和支持俄羅斯之間取得平衡。中國先前宣布和俄羅斯的夥伴關係無上限，烏克蘭戰爭令北京處於尷尬境地，他拒絕譴責俄羅斯入侵，同時仲承諾不會在軍事上幫助俄羅斯發動戰爭。當盧先生在法國電視台 TF1 上被問及2014年被俄羅斯非法吞併的克里米亞半島是否根據國際法屬於烏克蘭一部分時，他的言論引發了廣泛的恐慌。他說克里米亞在歷史上是屬於俄羅斯，已經移交了給烏克蘭。他補充說，即使是前蘇聯的這些國家，在國際法中亦都不具有有效地位，因為並沒有國際協議明確規定他們作為主權國家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國駐歐盟大使傅聰這個月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中國不承認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或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部分地區，而是承認烏克蘭在國際間得到公認的邊界。他的這種言論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一發表的言論是一致的。盧沙野發表的《國際法和國際秩序於不顧》的發言，在日本傳媒亦都引起強烈關注。日本傳媒普遍認為這個有可能為中國造成不利的外交影響。東京新聞4月24日發表報導說，21日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在接受法國電視台採訪時，就烏克蘭、波羅的海三國等前蘇聯獨立國家的領土主權問題提出質疑。這位大使的言論受到歐洲國家的批評。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侵略攻擊，大眾對與俄羅斯友好的中國的警戒感到高漲之際，這位大使的發言在歐洲各國引發批判之聲，亦都有可能發展為外交問題。在同一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報導說，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發表言論，質疑烏克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等前蘇聯集團國家的主權，在歐洲引發爭議，歐洲國家批評此舉。中國外交部宣布大使的言論不是官方立場，不過鑑於這番的言論是在中俄關係加強之際發表的，對於一直打著和平合作要求的幌子積極發展對華外交的法國來說，很可能會面臨更大的阻力。盧沙野發表的言論被廣泛認為不單止在當今國際外交界是出格，而且在中國亦都是出格的。歐洲很多國家疑問他對烏克蘭和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主權提出的質疑是不是是北京政府的正式立場。日本公共廣播機構日本廣播協會 NHK 星期一的報導說，就此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24號在記者會上說，蘇聯解體之後，中國是最早和那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之一，中國尊重那些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主權和國家地位。毛寧的這個說法否定了盧沙野的發言，他反覆說，我所說的是中國政府的正式立場，他被逼救火。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最近一本新書《報導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記者口述歷史，講述了1940年代至今美國記者對中國的報導。多位曾經駐華的記者認為，雖然遇到很多障礙，但外國記者能夠進入中國是至關重要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連姆斯科特發自華盛頓報導。
長期擔任《紐約時報》駐華記者的儲伯亮，在武漢市進入封鎖的當日，前往這個新冠大流行爆發的中心，那時是2020年1月。儲伯亮說，回想起來這個聽起來是很瘋狂，他去的時候做了準備，戴著口罩，保持著適度的謹慎，但他沒想到他在那幾星期所看到的一切會在三年之後仍然影響著世界。儲伯亮對美國之音說，這個是一個大的事件，他喜歡報導大事件，他是令人激動的，是給人以充實感，他希望這個不會是給人聽上去是很狂妄，他想成為一個大事件的一部分。他的簽證當時即將到期，中國政府已經表示他不會是得到續簽，這個意味著大流行病的開始是儲伯亮在那年的春天離開之前能夠在中國境內報導的最後的大事件之一。近年來，北京已經驅逐幾名的外國記者或者拒絕續簽他們的簽證。中國在2020年說，他們是在回應美國政府此前限制中國官媒工作人員的簽證數量，並且將他們的媒體指定為外國使團的決定。 当储伯亮在武汉系落火车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比平时更多的安全措施，这个使到部分的报道任务比他预期得是要容易。目前居住在台湾的储伯亮对美国之音说，报道工作很困难，但是没有遭到跟踪一类的限制，大家对病毒的担忧带来了一些限制。储伯亮报道中国已经20多年，他的故事帮助构成了一本的新书，就是报道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记者口述历史。这本书是讲述了1940年代至今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同样出现在这本书当中的记者魏孟恩，曾经在1987年至2001年期间在中国为多家的媒体做报道。他说，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我们应该关心哪个在报道中国，他们日常收集信息的过程是怎样的体验，这个有助于了解新闻报道是怎样产生的。报道中国一书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任北京分社社长齐迈可所撰写。齐迈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媒体记者报道中国的方式对大多数美国人理解或者误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美国媒体机构对中国的报道对塑造全世界对中国的感知产生了超出比例的影响。齐迈可希望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眼中的试图报道好像中国这样具有的挑战性、复杂性和极其重要的故事所面临的特殊挑战。他认为鉴于目前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个目标是非常重要。齐迈可在1987至1995年期间担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北京分社社长。他说，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和之后的那段时间，从相对放宽变为极度压制，然后再次变得相对放松。陈迈可说，在天安门镇压当晚，他的现场报道都是通过他们在北京饭店的露台上面一直连通的电话完成，因为他们没有手机。说1989年的镇压之后出现一段的严格的限制时间，这个是使到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困难，直至到1992年。另外，记者陈家允就指出，外国记者在中国最好的时期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前夕。陈家允2006年开始在中国报道新闻，他是半岛电视台的记者，直到2012年被驱逐出境。他是10多年来第一位被勒令离开中国的外国记者。陈家允现居柏林，是一名独立记者，说当时是一个大新闻，现在他们已经数不清有多少记者失去身份而要离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回复美国之音要求置评的电子的邮件。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驳斥了有关封闭的媒体环境的讲法，说外国记者只要遵守法律，依法依规进行报道，就没有必要有任何担心。陈家允说，甚至在自己被迫离开之前，外国记者短暂享有的相对自由已经开始减少。在2021年，陈家允在新疆，在北京被指控在那里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做报道的时候一直是被两架车是尾随，说这样是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尤其是对电视的摄制组来讲。齐迈可说，这些困难触及了这本书的核心，即是美国记者永无休止的纷争，试图揭开长期笼罩着中国的神秘面纱，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现实。魏孟恩现任纽约大学法学院美亚法律研究所所长，对于他来说，在中国做报道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全天每一天你都在逆流而上，试图找出事实的真相，是一个真的是不想让你发现真相的体制当中。储伯亮说，虽然近年来障碍成倍增加，但媒体如果要想有效地报道中国新闻，就必须要身处中国境内。在农村地区做报道是储伯亮最怀念中国的事情之一，但他说这个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他说，最终这个意味着国外的人不再对中国的生活有更具体的了解，这样会是一种的损失。储伯亮说，短期内中国政府可能会因为外国记者，尤其是来自美国媒体的记者数量减少而松一口气，但这些潜在的好处不会永远是持续下去。话从长远来看，如果读者和观众没办法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缺乏信息共享的空间将会充斥着歪曲、谣言和更多的误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根据多间美国传媒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会很快签署一项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上个礼拜四4月20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发表拜登政府对美中经济关系愿景的讲话， 強調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要優先過經濟利益。據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彭博新聞社的報導說，在拜登政府內部對這項措施進行了近兩年的討論之後，拜登總統計劃5月19日到21日出席在日本港島召開的七國集團G7峰會前後簽署該行政命令，並希望得到民國的認可。但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的報導說，這項對中國投資限制措施有可能在一個月內就會推出。拜登政府已經開始向美國商會等行業團體介紹該行政命令的內容，主要包括要求美國企業向政府通報對中國科技公司的新投資，以及禁止在芯片等關鍵領域進行對華投資。《華爾街日報》引述 22V Research 的分析師的話報導，除了芯片之外，人工智能和量子技術等亦都可能在禁止投資的範圍之內，但一些常見的美國對華投資預計不會受到即將推出的行政命令影響。《華爾街日報》3月份曾經報導過，美國官員試圖阻止美國投資者向中國企業提供可用來提高中國軍事決策速度和準確性的技術和資金。這些投資限制標誌著拜登政府在經濟領域對中國採取的行動更加進一步。去年10月份，拜登政府實施出口管制，限制中國獲取先進芯片的能力。白宮稱這些芯片可用於製造武器、侵犯人權，並提高它的軍事後勤行動的速度和準確性。但美國財長耶倫上個禮拜在華盛頓發表對美中經濟關係願景的講話時表示，美國並不打算與中國全面脫歐，但尋求與中國建立建設性和公平的經濟關係，採取某些針對中國的限制措施是出於美國國家安全考慮，而不是獲得經濟上的競爭優勢。他說，儘管這些政策可能會對經濟產生影響，但他們是出於直接的國家安全考慮的。彭博新聞社的報導說，行政命令的重點是美國公司在管理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的投資，涵蓋半導體、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包括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以及某些形式的技術轉讓和合資企業。參與起草的該行政命令的官員表示，他針對的是潛在的新投資，而不是現有的投資。美國官員說，投資限制的目的是為了切斷可能推進中國軍事能力的關鍵資金和技術。 Political 的報導說，拜登總統限制美國對華投資的行政命令原本預計在去年完成，但由於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美國財政部之間一直存在著分歧，去年考慮最多的五個主要產業領域分別是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和清潔能源，但而家睇嚟，生物技術同埋清潔能源行業可能會被排除。4月2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喺被問到美國可能會採取對華投資限制時批評，呢個係美國打住國家安全嘅幌子，將經貿科技問題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中方將會密切關注有關動向，堅決維護自身權益。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嘅數據，截至到2021年年底，美國企業對中國的累計總投資金額接近1200億美元，其中約一半用於製造業，對電腦和電子產品的投資額約為128億美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上海車展自上個禮拜二4月18日開展以來，中國製電動車大獲青睞。觀察人士說，中國車市已經從燃油車成功跨入去新能源車的軌道，而且消費者對國產電車品牌的接受程度相當高，前景可期。不過受到地緣政治的衝擊，中國製電車未來要打入美國市場恐怕有難度。另外，上海車展傳出寶馬冰淇淋引爆民族情緒的爭議，分析人士說，這一類的公關危機恐怕亦都是美國車商特斯拉缺席今年車展的原因之一。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为期十日的上海车展4月18号登场，这个是中国疫情常态化后的首场国际 A 级车展，展场规模达到36万平方米，共吸引到1000家的车厂和零件公司参展，总展出约1500架车款，其中有超过120款是全球首发的新车，而且近三分之二首发款都是新能源车。观察人士说，今年的爆款的车型是电动车，传统的游戏车是乏人问津，代表中国车市已经跨入电动车的轨道，而且多数是中国国产品牌领军，特别是被视为造车新势力的韦小李，亦就是蔚来汽车、小鹏汽车和理想汽车三家电车的品牌，市场声量首度凌驾外资的品牌。英国汽车调研公司 LMC Automotive 位于上海的总经理曾志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自己一日之内就逛了四个的展馆，上百家汽车的品牌当中，只有两间的国际品牌和一间本土的品牌没有推出电动车，就连宝马、大众等的大品牌都拥抱电动化。他说，国产的电动车在内装的豪华和电子化的程度，以及他所提供的娱乐电子的体验，远远超越传统的游戏车，已经是升级为一种新型的电子消费产品。
汽车从一个机械产品转移到消费电子，这个已经发生了，但是很多的外资品牌还没有意识到，就是说消费者坐在车里面的时候，他不是把车当成一个交通工具从 A 行驶到 B 了，而是它要完成许多其他的一些功能。
他说，汽车从一个机械产品转移到消费电子，这个趋势已经发生了，但是很多的外资的品牌还没有意识到，就是说消费者坐在车里面的时候，他不是将车当成为是一个交通工具从 A 地行驶到 B 地，而是他要完成很多的其他的功能。他说，本土的品牌的主流电车所提供的第三空间体验大获好评，例如配备剧院等级的音响，或者是内置的大荧幕可以给车主玩沉浸式的 3D 游戏或者是欢唱卡拉 OK， 还有车机整合无人机，让人在车里面就可以操控无人机，这些新颖的消费电子功能是外资品牌车系是还未掌握到的市场卖点，因为他们还停留在只是将车是当交通工具。
绝大部分的外资品牌呢，它沿袭的决策模式或者研发模式没有太大的改变，它的战略决策部门在海外。
曾志宁说，绝大部分的外资品牌它延续的决策的模式或者研发模式没有太大改变，它的战略决策部门在海外，它的研发也都在海外进行。比如说，他在这次的车展上看到欧洲一个大厂所展出的电动车，就是在欧洲做的研究，在欧洲市场据说是反响不错，但他同中国市场所销售的主流的车型，无论在配置这种内饰的设计、科技的应用方面，应该来说落后了4到5年不止。LMC Automotive 是预测中国市场的电车的销售量可望在今年的847万架或者 35% 的渗透率，是增长至2028年的1436万架，渗透率达到 52%。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统计，受到疫后终端消费仍然疲软的影响，今年1至3月乘用车销量达到513.8万架，同比下降 7.3%， 不过同一时间的新能源车销量它是逆势成长，达到158.6万架，同比增长 26.2%， 市占率升至 26.1%。中银国际位于上海的汽车行业分析师刘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说，中国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电车的接受度很高，已经打破过去买游戏车以奔驰、宝马、丰田或者大众等是为车款的品牌的固化心态，而且本土的电车品牌亦都摆脱抄袭外资品牌的追随者的地位，一跃成为领军新能源车的中坚势力，尤其是日系车企在电动智能化的步伐相对缓慢，跟不上中国车市的脉动。他说，上海周边的汽车制造业虽然一度因为防疫封关而严重断链，但现在已经复常，而一度走涨的电池成本亦都是下降，再加上大厂特斯拉近期降价超过 10% 以冲销量，引燃价格战的导火线。
价格战其实从今年年初就开始打了， 你看车展，你的第一感觉就是市场太卷了，就各家就在推同质化，竞争也比较严重，所以价格是在往下，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一个趋势吧。
刘佳话：价格战其实从今年年初就开打。你睇下车展，你嘅第一感觉就系呢个市场系太挤迫噶啦，就系国家都喺度推电动车，同质化竞争亦都比较严重，所以价格系往下。佢觉得就系必然嘅一个趋势，冇办法。最后车企比拼仲系品牌力、产品力同埋成本嘅控制力，因为你价格系消费者选产品好重要嘅一个因素。佢话电车未来降价嘅幅度取决于特斯拉同埋比亚迪车款嘅价位嘅走势。毕竟两大车厂掌握了整体行业的定价权，为了鼓励转换新能源车，中国是推出免征 10% 购买税的补贴，但这个优惠将会在今年年底退场，恐怕冲击到中国消费者购买新能源车的意愿。对此，八六证券研究位于上海的汽车行业分析师王汉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A0 级的中低段电车售价约在3-5万元人民币，就算是1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主流的车款都几乎已经做到油电同价，因此价格对买车意愿的影响有限。未来只要充电站的障碍解决，中国的新能源车市应该是会呈飞跃式的成长。他预估今年中国市场应该能够卖出850-900万架新的能源车。他还说，除了国内市场，中国电车品牌都有意愿抢占海外市场，不过考虑到贸易障碍和海外营销人才和经验都不足的劣势，应该会避开地缘政治风险较高的美国。
从一个比较长期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电动汽车会成为中国出口的下一个拳头产品，在消费电子和家电之后。
他说，从一个比较长期的角度上来看，电动汽车会成为中国出口的下一个全球产品，在消费电子和家电之后，从产品的利益价格来讲，中国制的电动车都已经具备充足的市场竞争力。他们觉得出口的市场会优先从欧洲、东南亚和南美开始。三位分析师都同意，基于地缘竞争态势，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品牌比较排斥，再加上关税壁垒，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中国电车的品牌考虑打入美国市场，而且基于文化差异，中国热卖的车款亦都不一定会是受到西方消费者的青睐，尤其在欧美消费者还是有品牌固化的心态，可能仍然比较偏好奔驰、宝马和大众这些高端品牌。曾志玲指出， LMC Automotive 的调研是发现中国汽车消费者的年龄层较低，70%的人对包括自动驾驶等车车载的科技的接受度非常高，但反观欧美国家，70%的汽车消费者都没办法接受车内大量安装摄影的镜头、定位装置或者录音器材等这些让他们感到必须让到个人用路信息等的私隐或者具有治安疑虑的设备。因此他说，欧美市场对本土电车品牌还是挑战性是颇高。至于造车的制程上面，三位的分析师都说，本土品牌在关键零部件的话语权很强，多数底盘的技术、电机和电控软件几乎都能够做到全国产，除了部分高端车种的技术或者高阶自动驾驶所需要的芯片，还受制于美商，好像英伟达和高通。不过他们说，高阶自动驾驶短期内还是难以实现，而且目前各大厂在车用芯片供给上的合作是大过竞争，短期内中国应该是不会是受限。另外，两位上海车展参观者近日是到宝马汽车的 MINI 品牌展台领取冰淇淋的赠品被拒之后，他们发现几位外国人是仍然可以领取赠品。这个视频片段在网络疯传之后，引发中国网民对宝马中外消费者差别待遇辱华的大肆的批评，一度登上微博的热搜话题。宝马频频致歉，4月21日再度发布新闻稿解释， MINI 展台在4月18日至19日共计发出了600份的冰淇淋。视频当中的4至5位的外国人是员工，不是消费者，他们拿到的是极少数预留给员工的冰淇淋。宝马未对中国和外国消费者有差别的待遇。分析人士说，这类车企的公关危机令人联想到2021年特斯拉车主在上海车展的维权争议。双方在车主超速和特斯拉车的刹车失灵的讲法上争执不下，但特斯拉的形象已经首当其冲大受打击。 因此这样的公关灾难恐怕都是特斯拉今年缺席上海车展的原因之一。刘佳和黄汉阳都认为特斯拉自带流量、自办技术或者出行发布会的营销效果比参加车展好，因此今年缺席上海车展可以理解。以上是美国尖队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上个礼拜在俄罗斯访问，这个是在乌克兰战争久拖不决之际，中俄两国关系不断升温的又一最新的迹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李尚福星期日一抵达莫斯科，就立即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罕见高规格接见，普京高度称赞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而李尚福则表示俄中关系胜过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联盟。李尚福星期二在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会谈时表示，双方将会扩大军事合作、军事技术交流和武器贸易，并誓言将两军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二在同李尚福会谈时表示，俄中协作对国际局势具有稳定作用，有助缓和紧张局势。这个是李尚福就任国防部长以来的第一次出访，期间他反复地强调他特登选择俄罗斯作为首次国外访问，意在强调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和战略意义。就在李尚福在莫斯科和俄罗斯领导人商谈甚欢之际，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科林卡尔星期一指责说，目前中国基本上对美国军方希望沟通的要求置之不理。习近平在离开美中首脑会议时经常讲一些正确的话，但现实是中国不接我们的电话。卡尔在外交政策杂志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是这样讲的，目前乌克兰战争已经相持不下长达一年咁耐，战场形势反复经历重大变化，目前更加是处于胶着的状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罗伯特·萨特说，中国此前亦都有在俄罗斯处境艰难的时候派出国防部长访问俄罗斯的传统，李尚福此行所发出的信息就是，当你受到其他人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以示支持。俄罗斯官方的卫星通讯社援引一名外交官员的话说，中国防长访问俄罗斯重点是要表达对俄罗斯的支持，其次是李尚福好有兴趣获得到关于乌克兰军事冲突局势和发展的第一手信息。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艾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李尚福此行是要向世人表明两国军方关系能够经受住乌克兰的冲击，这个是一种非常持久的关系。西方国家目前正对中国是不是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保持高度警惕，这个也是这次李尚福访问俄罗斯引起高度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是外界主要的问题。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萨特说，底线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说，遭到泄露的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文件披露，美国接获的俄罗斯情报显示，中国曾经同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名高级顾问上个礼拜对路透社说，乌克兰军队发现俄罗斯武器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零件。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星期一警告说，中国对俄罗斯继续侵略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以任何形式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博雷利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接受日本读卖新闻采访时说，中国必须避免提供任何形式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军事援助来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一方面加固和俄罗斯的关系，一方面就和乌克兰亦都没有公开的决裂。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经常批评中国，但乌克兰一直谨言慎行，中国提出的12点和平建议被美国等盟国嗤之以鼻，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没有完全拒绝的。乌克兰似乎一直对中国抱有希望，泽连斯基多次提到中国也都声明说，各个国家要尊重领土完整。中国国防部星期二就李尚福访问俄罗斯发表的简短声明中再次提及领土完整，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七国集团外长近期在日本开会的一个主题是成员国如何能够联合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来支持各大洲国家应对他们的粮食、能源、气候以及基础设施和科技挑战。
It means shaping a more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cluding with UN reform.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个意味着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的国际体系，包括联合国改革，让国际金融系统更能满足各国的实际需求，为欢迎更多声音的磋商找到新的方式。这个意味着向更多的国家提供更好、更可持续、更加平等繁荣，同时又尊重他们的主权的方法。从中亚到太平洋岛国到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中东，我们的目标是向领导人以及是公民提供更好的选择，即是不受胁迫、不接受不可持续的债务以及是恶意影响。布林肯国务卿表示，七国集团仲讨论了自由、开放、安全与繁荣的国际体系面临的挑战，最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发动的乌克兰战争。
We recommitted to Ukraine with the security and economic support that it needs today to defend its sovereignty and people. And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我们再次对乌克兰作出承诺，提供他们今日保卫主权以及人民所需要的安全和经济支持，长期确保乌克兰不单止是生存，还要兴旺，确保俄罗斯不敢发动进一步的侵略。对于中国，布林肯国务卿警告说，七国集团决心团结一致，需要与北京进行坦诚的讨论，讨论它不公平的贸易行径，它们破坏所有国家受益的国际规则的行径，以及如果它们食言并且开始武装俄罗斯的风险。当然，我们联合向北京明确表示，我们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的现状。会议仲集中讨论了核扩散的危险。布林肯国务卿感谢日本将对抗核威胁列为是优先要务。
Including from the DPRK's dangerous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es, Iran's expansion of its nuclear activitie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危险的弹道导弹发射、伊朗扩大核活动、包括先进离心机的运行以及高度浓缩铀的积累，但是未有可信的民用解释或者是目的。俄罗斯停止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及是不负责任的核言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透明地快速发展自己的核武库。七国集团外长仲致力于推动倡导人权、公正、尊严，并且解决最弱势民众需求的开放、透明、坚韧以及可持续的社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